话说清朝嘉靖3年，现在话说从北京东直门往东北也就10来里地，有个叫陈各庄的地方。这个陈各庄啊，有一个人叫陈天寿，他们祖传的酿酒的手艺，到了陈天寿这辈儿呢，发明了一种酒叫二锅头。那位说。是北京那二锅头吗？您算说对了。这个酒呢，品质极佳，口感特别的好，香醇无比，特别受十里八乡老百姓的喜爱。于是这陈天寿啊，就在这村的村头的桥边上开了个陈家酒店。嚯，这酒店一开，生意好的是不得了，十里八乡。外乡的老百姓都到这儿喝酒，这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号称酒仙的称号就传开了。有这么一天，这店里头呢来个老头，这老头嘿，大个儿，红扑扑的脸庞，3寸多长的瘦蒿分为左右，雪白的大辫垂在身后，身穿一件宝蓝色的原味衫。腰里头挂了个碧绿碧绿的翡翠玉牌，一进门就喊上了：“店家，店家，把你们这儿的二锅头啊，给我来上一斤，我解解渴。”这陈天寿一听啊，嘿，直做牙花子，心的话说：“我这酒最棒的小伙子，顶多半斤。”就这老爷子，就瞧这年岁，怎么也够80岁了。一斤，嘿，您再给喝坏了。他这么一犹豫啊，这老头都看出来了。你看我年岁大，是不是怕我喝坏了身子？这陈天寿脸一红，赶忙躬身施礼。哎，老人家，小店的酒虽好，可是容易醉人呐。要不然，小的先给您打上2两，您先尝尝鲜。嗯。行，小伙子人不错呀，无妨无妨，你就按我说的来，再给我切上2斤熟牛肉，快去快去！这陈天寿没词儿了，就按着这老头的吩咐给上了酒菜。等这老头一喝上，这陈天寿啊，可傻了眼了。那位说怎么回事？这白发老头喝酒不用杯。咱们过去呀，去酒馆喝酒呢，一般上的是酒壶，一壶最多3两酒。今儿这老头要一斤，按现在酒店里量，那是一坛。只见这老头抓过坛子，嘴对嘴是长流水，咕咚咕咚咕咚，嘿，一眨没眼的功夫，这酒就喝没了。好酒啊，好酒，好酒啊，再来。就这么着，这老头啊，左一坛，右一坛，就喝起来了。不知不觉，这天就黑了。只听外边，忽然是雷声大作，顷刻之间呢，哗，这雨就下起来了，铜钱大小的雨点儿，噼里啪啦往下砸。不大会儿的功夫，这门前的小河啊。就给下满了，这水慢慢慢慢往上涨，就把这桥也给淹了。陈天寿一看，这小桥让水给淹了，这肯定是走不了了，就对着这老人说：“老人家，您看这大水把桥给淹了，您这么大岁数，又喝了酒，今儿啊，您就别走了，不嫌弃的话。”就住我这儿吧，老头一听也是这么回事儿，就应了。于是这陈天寿呢，把门板上又端了新的酒和菜，陪着老头呢，又开始喝起来了。不知不觉的，天儿就黑了。这老头啊，估计是真喝多了，一头倒在这炕上，不大会儿的功夫啊，就睡着了。陈天寿呢，一看。笑了一声，呵呵，觉得这老头挺有意思，马上回身呢， 到这柜橱里去取被褥，想给这老头盖上。等他再一转身，啊！当时吓得他好悬没把这被子给掉到地上。原来这老头啊，没了，躺在床上的是一只雪白雪白的大狐狸。这陈天寿愣了半天，才缓过这口劲儿来。哎呀，原来这老人是狐仙呢！他就哆里哆嗦的拿着被子给狐狸盖上了，自己就躲在灶台边上忍了这么一宿。第二天天光放亮，老人起来了，陈天寿将这脸盆端来伺候老人洗脸净面，又端来饭菜早点让这老头吃。老头啊，觉着怪过意不去的，心话说，我这么大岁数的人了，跟个孩子似的，不知道检点，现了原形，把人家给吓着了，挺过意不去，一个劲儿的向陈天寿赔礼道歉，这就要回去。陈天寿啊，真是个好人，心里一点没怪罪老头，极力的挽留。你呀，也别留我了。到了八月中秋时节，我还来，你就给我预备好酒就得了。于是这老头呢，就扬长而去。一转眼儿，就入了秋了。陈天寿的买卖还是那么火，他这二锅头的大名啊，忽忽悠悠，忽忽悠悠就传进了北京城。这一天，京城的八王爷骑着大马，带着随从，出了东直门，就直接来到陈家酒店。店家，上酒上菜。八王爷端起了酒碗，使劲儿这么一闻，嗯，香。汁儿都喝了一口，好酒。这八王爷呀，一看见这好酒，也不管什么礼节身份，解开上衣这纽扣子，敞胸露怀，呵，左一碗右一碗就喝开了。转眼的功夫，这一坛酒就下了肚。扒着扒着嘴儿，再来一坛。好家伙，这八王爷带着这帮秋辈儿，把这酒店里的二锅头喝了个干干净净。等喝完了，八王爷一抹嘴儿，我是当街万岁爷的兄弟，你酒可不赖呀，走了。说完这话也没付钱，带着兵丁骑着马是扬长而去。可怜这陈天寿啊，只能在边上唉声叹气，收拾残局碗筷，没辙呀。要说这八王爷喝酒喝美了，他坐在这府里就直琢磨，我要是能把这配酒的秘方弄到手，这京城二锅头不就是我八王的了吗？想到这儿，这八王爷心生一计。第二天天刚亮，王爷带着一行人马又奔这陈各庄而来。进了酒馆，八王爷是大马金刀的坐在八仙桌边上。今儿个陈天寿可给吓坏了，心话说，昨儿那酒钱您还没给呢，今天这么早，这门板还没开您就来了，怎么茬儿？他就站着兢兢在一边候着，一个大气儿都不敢出。八王爷手里摇着纸扇，盯着这陈天寿，你就是这二锅头的师傅陈天寿啊？是小人。好，你的酒啊我是真喜欢，我呢昨天喝了你的酒可不白喝，给你介绍个大买卖，不知道你乐意不乐意呀？您请说。我想跟你这儿订酒，打明儿起啊，你每天往我的八王府送上十坛酒，酒钱我照付不误。这陈天寿一听就愣在这儿了，心的话说，您昨儿的酒钱还没给呢， 还得再定，一定还十坛。我这二锅头一天不出15坛酒，您真把我当冤种了。可是转念又这么一琢磨，哎呀，得罪不起呀、啊！别说是个王爷，就是本地的地保我也惹不起呀、啊。没辙，万般无奈之下，只得是点头。小的是求之不得，哈哈哈哈，痛快，记着啊，打明儿起给我送酒不得有误。书中代言，这八王打的什么主意呢？他想要这二锅头的酿酒秘方，可身为当朝王爷，金枝玉叶，不能因为这么点小事儿当众欺压百姓，于是就想借这送酒的名义把陈天寿扣在府里，然后再要秘方，到那个时候也就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了。于是这王爷吩咐好了之后就回了王府。转过天来，天光放亮，陈天寿是装好了美酒，推着车往京城就走。刚到村口这小桥的桥心的时候，你说怎么那么寸，耳轮中就听着咔一声巨响，这桥从中啊是断为两截。可怜这陈天寿连人带车就坠下去了。陈天寿一着急，哎呦，完了。可等了半天也没感觉着掉到水里头。等他慢慢的把眼睁开一看，呀，自己好端端的站在河对岸，这车连着这十坛好酒好好的就在眼巴前儿。一回头，云一个白胡子老头笑呵呵的正看着呢。怎么这么眼熟啊？揉揉眼睛定睛一瞧啊，嗨，原来是那狐仙。这陈天寿嘎巴嘎巴嘴半天没说出话来。小伙子没事吧？没事儿，多谢老人家救命之恩。说着话撩衣服就要跪倒谢恩。不敢当不敢当，小事一段。你的事儿啊我都知道了，你与我有缘，我实话对你说，这八王府去不得，恐怕你是进得去啊出不来呀。啊，陈天寿当场一听啊就吓出了一身白毛汗。老人家何出此言呢？嘿嘿，年轻人呢，你毛嫩呢，你会酿这二锅头，这就叫怀璧其罪呀。他八王爷想要你的秘方，明着他不好意思，就给你来个暗的，敲门声的把你扣下，之后的事儿我不说你也明白了吧。听到这儿，这陈天寿是傻在这儿了，这脸呢一会儿青一会儿白，这汗滴滴答答顺着两鬓一个劲儿的往下直流啊。老头拍了拍陈天寿的肩膀，小伙子别怕别怕，妈，今天到此我就是来给你解围的。说着话老头往前一指，你看那不来了吗？只见对面单人独骑来了一人，正是八王爷。原来这八王啊生性多疑，他生怕这陈天寿言而无信，天不亮就赶过来了，看看这陈天寿到底能不能守约。打老远的八王就看见陈天寿跟一老头站在河边比比划划跟这聊天，他这气儿啊就不打一处来，两脚一磕马凳子，这马就冲过来了，未到切近扬起手中的马鞭就想抽死这俩人。这老头啊叹了口气，天作孽犹可为，人作孽不可活呀。老头我今天就要为天除害。只见这老头左手一扬喊了一声起， 这八王爷连人带马就悬在了半空，一挥手去，就把这八王爷和这战马扔进了河里。可叹那么大的八王爷就淹死在了河中。陈天寿看到这儿如梦方苏，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梆梆梆给老头直磕响头，老人家对我有再造之恩，天寿无以为报啊。陈小哥请起，折杀我老狐狸了，区区小事儿，不必挂念。老头扶起了陈天寿，接着说，你回家去吧，好好造酒，我老狐狸啊有机会还得去你那儿蹭酒喝呢。听到这儿，陈天寿也乐了，连连点头，老人家放心，我一定给您酿最好的二锅头。说着话推车就要往回走，可他一看又傻眼了，怎么了？桥没了，回不了家。老人家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你忘了我是谁了吗？你来看。老头从怀里掏出一根筷子，喊了一声去，只见这筷子迎风变大，就落在这河上，一道金光过后，一座汉白玉的石桥可就架起来了。这下可把陈天寿给美坏了，扭回身就要给这老头谢恩，可再找这人是踪迹不见。打那以后，陈天寿的酒坊是越开越大，生意做遍了大江南北。这石桥就是当地老百姓为纪念这狐仙除害起名为九仙桥。